中国最具影响力之一的官方传媒《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董屈玉在2022年2月21号在北京新桥饭店和一名日本外交官共进午餐的时候被警方带走调查。该名日本外交官亦都被带走的几个钟头之后被释放。日本政府对于这件事表达了抗议，中国政府则回应这名外交官从事了和他工作不一致的活动。2023年3月23号董屈玉家人被告知他将会面临间谍罪的起诉。一直选择沉默的家人近日决定公开这件事。董屈玉一年多来不被允许和家人见面，只是和律师见过一次面。61岁的董屈玉原籍辽宁抚顺，1987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加入光明日报。1989年董屈玉因为参加了六四抗议活动被下放一年，之后再回到光明日报。他曾经为历史杂志炎黄春秋撰文，还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写过评论。2006年董屈玉获得到美国哈佛大学黎曼新闻奖学金，在哈佛访学一年。他仲曾在日本庆应二塾大学和北海道大学担任过访问学者。成立于1908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在4月24号发表一篇关于这件事的声明。声明说，通过他的工作，董屈玉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亦都令到中国了解美国和日本的生活。董屈玉是一位成绩斐然的记者，对他的打压有损于外界对中国的积极看法。我们呼吁中国政府撤销控诉，释放董屈玉。董屈玉经常撰写自由主义倾向的评论文章，多年来经常保持与外国传媒以及外交人员的紧密联系，现居美国，曾任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的吴作来对美国之音话，董屈玉在六四之后回到单位之后，就很稳健地去做一些推动社会进步的写作，或者利用版面发表一些带有普世价值促进社会进步的一些文章。光明日报有时候能够发表一些东西，能够讲一些公道的说话，促进社会开明开放，就是同这样一些人在光明日报里面有很大的关系。此外，来自全球各国超过60名学者、记者和知识分子联名签署一份公开信，要求公正对待董屈玉。签署者包括了披露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资深记者包勃伍德沃德，曾经担任过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前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博明，70年代就前往中国学习的中国问题专家夏伟等人。公开信说，正如全世界所有的记者一样，董屈玉经常和其他国外交人员、记者、学者见面，这个其中也包括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我们的见面计划经常是在微信上商定的，也都一直都是公开，见面地点都是公开的场合。我们当中还有一些人是董屈玉在国外学习时候的同学，譬如2007年到哈佛黎曼学者。我们非常欣赏董屈玉开放幽默的性格，对世界问题的洞察力，他好学而且客观，是一名优秀的中国文化史者。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证明董屈玉具有高度的学术道德和水准，我们就彼此国家以及世界形势进行过坦诚公开的交流。这种交流是正常的民间外交一部分，亦都是一直以来为中国政府所支持的。公开信呼吁中国政府重新考虑董屈玉可能面对的严厉处罚，和外国外交人员、记者、学者的联系不应该成为构成间谍罪的理由。如果是这样的话，还哪一个愿意来中国和中国的记者、学者以及外交人员见面呢？ 公开信签署者之一夏伟对美国之音话：过去《光明日报》总括嚟讲，仲系稍微更自由一啲嘅，尺度稍微开放一啲。但系呢一种相对嘅开放，最近基本都冇埋啦。习近平统治嘅最大特色之一就系传媒发表不同意见嘅空间，几乎已经被压缩到去零。董屈辱喺《光明日报》经常撰写关于经济事务嘅评论。文章往往顯露他的改革和自由主義的思想傾向。2012年，董屈辱在給予歷史雜誌《炎黃春秋》撰寫的文章《共和為何成為歷史大勢》中，表達了中國需要建立憲政的主張。他在文中說，在憲政民主制度所能夠提供的自由、安全、秩序、效率等諸多的價值中，自由無疑是最重要的价值。希特拉、德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失败宿命，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在于它压抑和扭曲人性的制度设计。2012年7月，董屈辱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写一篇题为《我要送儿子去美国读大学》的文章。董屈辱在文中引用了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观察，越来越多的外国移民选择去美国接受教育，美国依然是吸引全世界人才最大的磁石。董屈辱本人正是众多送仔女去美国读书的家长之一。他的儿子所在的精英中学北京四中，有四分之一的学生都希望高中毕业之后放弃中国大学，直接前赴美国去读大学。吴作来表示，中国国内官方传媒上偶然能够看到一些不同的声音，是因为有董屈辱这样的人仍然在努力。尽管中宣部有他那一套极左的思维，或者左派惯用的那一套语言表达，但是写作权和发表权在于一线的编辑。有董先生这样的人存在，就有一些亮度，有一些开明度，或者是跟普世价值接轨的东西就会多一些，并不是上面要放什么风，上层开明啊，不是这样的，是底层一线的编辑和主任他们的这个代表和立场去决定的。他说，一线的策划编辑、主任记者、主任编辑，他们有一定空间，这里一定的空间就可以写出一些符合社会进步的文章，或者代表民主的声音，呼吁改革，呼吁开放，或者是反对极端左翼的东西。所以当时胡温十年，甚至到现在都还在博弈，很多人在坚守，他们不像公知啊、大 V 啊，在自媒体引起高度关注，他们是在默默做很多的事情。夏伟这样评价中国各种思潮的对撞的。我认为中国各种力量的博弈一直存在，这种专制的列宁主义的传统和五四运动所代表的渴求民主开放的社会力量一直都是在博弈着。当一方的力量升到极致，比如现在习近平时代，我们所看到的现状并不代表另一方就完全丧失活力，我们只是看不到、听不到而已。但是最终我们还是会看到的，因为这股力量在中国始终是存在的。董屈辱的家人在发表声明中说，董屈辱既不是间谍，亦都从未做过外国特工，他和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学者、记者以及外交人员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去二十多年前，是公开、光明正大的，是中国多年来一直鼓励的正常知识和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吴作来完全不认为董屈辱有任何间谍的行为。他说，董先生作为一个传媒人，而且是评论者，不可能接触到深层的秘密，只是交流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就是这样的东西，他们可以上纲上线，他们吃很多饭的地方都有监听设备或者是电话监听，他可以通过你交流的这些内容就将你定性为泄露国家机密。吴作来对美国之音说，在国内经常接受采访或者经常与外国人接触的，尤其是体制内的人，非常容易被盯上。一旦一些国家级的传媒人被中共盯上的时候，他就会长期地盯住你， 長期釘的話，他就已經做了很多這樣的工作，他們要出成果。他如果能夠在這個領域做這件案件，對所有的傳媒人或者是與外國人打交道的這些人起到一個震攝作用，他就達到目的了。這些所謂的反諜的一些專業人員、特工們，他們要出成果，他就 去污蔑這些人，需要一個成果，需要一個標誌性的事件來到達到目的。譬如這個人他們已經跟了成五年了，五年還收不到網，他就沒有成績了，這個是他們的工作性質決定的。以前我們看到的工資大 V， 該拉的都拉入去，該威脅的都威脅了。下位認為董屈辱的行為僅僅是普通交流，政府在這裡指控董屈辱這種人的罪行的時候，往往都是很隨意的，不理這個罪名是什麼，反革命又好，右派又好，黑五類都好，他們的指控往往完全跟這個所謂的罪行是沒有關係的。他們真正要指控的是某個人不單止有自己異於官方正統的想法，還敢在公開場合去講，在中國沒有傳媒敢於表達這樣的想法，所以他們只能夠將這樣的想法對外國傳媒講。所以向外國傳媒發表自己對國內事務的看法，這個本身就是一個嚴重的罪行，因為這樣做很丟面的，而且對黨來說是某種程度的背叛，或者至少是違反他們的規矩。董屈辱的家人在聲明中說，目前尚不清楚具體的審判時間，根據中國目前的刑法，如果以間諜罪來定罪，情節較輕的可以處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危害國家安全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是無期徒刑。4月24日，反間諜法修訂草案提請14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三審。根據中國官方新聞報導，草案三審稿進一步完善了關於網絡間諜的規定，明確網絡間諜的行為方式。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剛、法治華盛頓的報導。